其实当我第二次站在这个讲台，我会比第一次更紧张，那个压力会更大。那第一次不知道嘛哈，那就上了，那就好了。但是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第二次会更紧张的哈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很熟很熟的经文，就在这段经文里面。当我预备的时候，就一直一直有一首的诗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啊。那个副歌就是心靠顺服，此外不能蒙福，若要得主里喜乐，只要心靠顺服。是不是很熟的一首歌？信而顺服，这就是以上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他的经验，他的事情。那他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，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从前从前从前的事，然后又想想今天这个信而顺服还是可以用吗？那底下我们来看，这里经文一开宗明义，22章第1节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试验亚伯拉罕，不是叫他从第12章，亚伯拉罕啊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这是神吩咐亚伯拉罕。而亚伯拉罕在他生平里面最出名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听神的话，离开本家本土本族的东西的人，离开所有的，就跟着神所去，到还不知道去那里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，亚伯拉罕就出去了。哦，他对神很有信心，不是因为12章开始然后马上就说，亚伯拉罕啊，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做燔祭。神不是这样做事情。亚伯拉罕从经过12章然后一直到22章，中间经过什么事情呢？虽然字小一点，你不一定看到详细所有的东西，但是你最少看到从12章一直到20章，中间最少经过10件的大事情。亚伯拉罕他经过了听神的话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这件事情他很听话，很成功，很及格，我可以这样说。但是后来他也有一些不及格的，比如说第3件，他饥荒了，他要跑去埃及，他要逃离开那个饥荒的地方。那时候因为他们犹太人是比埃及的黑人更漂亮，所以谁跑去那边都是漂亮的女孩。所以亚伯拉罕知道，如果我的老婆去到埃及，一定是最漂亮的，最白最嫩的哈，那会给那个埃及王拿去，抢去，那我家就会受害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讲了一个，不是白色的，不是黑色的，是灰色的，就认他的太太做妹子，以致呢，就希望就逃过太太被抢而自己被杀的危机。所以在这件事情，在第3件，他遇到的事情，他处理上面不及格，他对神信心不足，他不相信神会保守他，他用自己的方法。然后还有很多的事情，一直最少我提出了有10件的事情，一件一件的过去。神是在这些事情以后，这些事以后，所以神很公平的，神对他的老百姓，神对他的儿女要做考验的时候，他给的是他能够承担的，不会就说他还没及格，他还没成长， 就把太大的压力去压给亚伯拉罕。所以神是在22章这些事以后，最少亚伯拉罕经过这十件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他的信心经过操练，他的信心已经到达可能在他的人生里面是最高潮的时候，神就给他试验。接受神的试验就好像我们学生接受考试一样，不像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些阿兵哥他们的考验是实在是超能力的。我常常都听说一些去当兵的哈，合理的要求就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这是什么？磨练，你还是要接受的。啊，我去了台湾十几年，哪个男生有去过当兵看得出来？哪一个男生来我教会里面的团契的，有一些男生没有去过当兵，一看就知道。那个去当兵过的，他坐在那里吃饭是挺胸昂首的，坐得好直的哈。他们拿筷子拿碗都是拿起来这样吃得很快的，但是那些没有受军训的呢，是这样趴在桌子上，软趴趴的，这样趴的搭的哈，生活的纪律也没有的，是没有经过训练的。那现在神训练亚伯拉罕，他给他试验，给他考验，给一些考试他。那这些考试，在这个考试过程中，一定是为学生的好处。我们在座也不少做老师的，你要考学生，不是要害死他，不是要看他不及格，是要他让考试当中有学到功课。那在这个考试当中，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反应，第一个反应马上顺服。因为在经文里面，第你看清早起来背上炉，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，也披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指示的地方去。看到他的动作是啪啪啪啪啪，很有规矩的预备，是马上的。昨天神就给他试验，吩咐他你要把儿子献上燔祭，去到这个地方去。他清早就起来，很好像我们一样哈，清早太阳出来就起床，夏天哦，四点半太阳就出来，我也跟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四点多起来干嘛，所以我就把窗户哈，把我的房间的窗帘弄得厚厚的黑黑的，晚上睡觉拉起来，太阳叔叔你出来的时候我看不见，我还是六点半起床。但是亚伯拉罕就是清早起床，最早的时间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然后也劈好柴，然后就起身。那个动作清早起来就起身往所神所指示的地方，马上立刻很快的很快速的去跟随听从顺服神给他的试验。我们广东话就说免得夜长梦多，赶快做。真正的顺服是马上遵行。然后在这里我们真的会想到，我如果真的相信神，他是绝对有主权，他要拿就拿，他要给就给，那我没话说，只有马上行动，跟着去做。然后跟着一张看看试验过程中，亚伯拉罕就对去到远远走了三天的路，远远看到已经去到神吩咐的地方，他就对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方法。中国这个破釜沉舟的初的你知道， 为了绝了自己的后路，过了河就把船把它毁了，不用回去了，我们就直直的往前走，不要走回头路，所以就把带我来的船都绑成了他，破釜沉舟。就是亚伯拉罕知道，我要跟神的话去做，我要把儿子献上燔祭，不可以让自己有转舵的机会，不要让自己容易舍不得，会舍不得给神，不杀自己的儿子，把后路绝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对仆人说，什么方法来绝自己的后路呢？仆人啊，你们在这等。这个很有用意耶，免得他们两个去跟我去，如果儿子反抗，如果这两个仆人也反抗，反对不要我杀儿子，他们三个人合起来一定打赢我，可能会把我绑起来，不准我杀儿子。因为仆人很忠心啊，怎么会给主人杀自己的儿子呢？所以干脆你们留在这，我跟我儿子去就好了，破釜沉舟，不会转舵，也不会给机会给那个仆人劝告他，拦阻他。然后我推测，女人嘛哈，如果亚伯拉罕告诉我，我等下带你的儿子去到那个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，我身为太太的，我生这个儿子出来的，我会准吗？我一定会使用我全部的力量，最后的力量，我也要拦阻我的丈夫不要这样做。最后一招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看你还带不带我的儿子出去，对不对？如果亚伯拉罕告诉撒拉，根本带不出门啦，怎么清早也不行。所以就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的过程里面，他是破釜沉舟，一定要跟的，我一定要做的，神叫我做我就一定要做。他不要节外生枝，他要自己一力承担，不要给太太知道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不要让他拦阻。在这些原则底下，他在试验的过程中，他是这样学的。在试验的过程中，还看到亚伯拉罕，他是因着信，这一句话是不用一出口的。我们一同来读这个蓝色这个经文，我与童子往那里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一下就是睁眼说瞎话，明明是神说你要带他带你的儿子以撒去献燔祭的，就是一定是把他杀了，放在祭台上面烧了，怎么会回来呢？睁眼说瞎话，一下就是说我儿子一定可以回来，就算死了也能回来的。真的，除非他有这样的信。那这样的信是怎么样支持他的呢？神有说过吗？在以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八到十九，我都来不及看我自己的笔记了，还是看这里好。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读，十一章十八节，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是称为你的后裔。十九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是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后来在新约就是这样来形容亚伯拉罕，他因着信，虽然我回到你们这里来，前面是说我带我的儿子去献燔祭，拜一拜就回来， 然后后来就跟着说，我跟我的儿子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那如果把经文详细的是这样说，是这样写的，所以他能说就回到你们这里来，表示他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信心，有希伯来书所指的，他相信以撒生的才是以后神所给他的后裔。那他一定不死了，他现在还没有孩子，还没结婚，还没生子，那所以他一定回来，有信心。然后就算死了也能从死里面复活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，所以他才能说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跟着在这个试验中，因着信讲完以后，把柴放在儿子的肩膀上面，然后自己手里面拿的火与刀。在这个献祭里面要有献祭的东西，要有火跟柴才能献祭。现在他要进行这个燔祭，他所有的东西都齐备了，然后二人同行。这里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真的是确确实实老老实实的去听神的话，跟着神的话去做，心里面相信，然后就有这个行为继续的做下去。然后在这个试验过程中，我们看到这基本的几段经文。第一个看到父子同行，二人同行，那看到儿子跟爸爸在路途上面一直往山上走，父亲啊，然后亚伯拉罕就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你跟你儿子有这样聊过天吗？在这个极难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知道等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心里面一定很紧张，是我的心跳一定会加速，我的血压一定会增高，还有 一直想象我怎么绑我的儿子啊，已经不是三岁四岁的了，那蛮大的一个少年人，我怎么绑他呢？啊，我一定 心里面一定会想很多的事情。但是以撒一点都不知道，父子二人同行，如果我这个父亲这样走走走走走，听到父亲啊，这个父亲会有什么反应？听见了，我心好烦，对不对？待会再说，你给我静一下，正常的反应啊。但是亚伯拉罕不是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好美的一幅图画，儿子背的柴，爸爸手上拿的火与刀，一直往献祭的山上走，但是还可以这样对话，互相对话，很动人啊。然后跟着羊在哪里，问到一个很种地的问题，就是亚伯拉罕现在心里面最烦的一个问题。我要把儿子杀了献为燔祭，儿子就问羊在哪里，祭牲在哪里，我怎么回答呢？又睁眼说瞎话吗？还是老老实说等下我就杀你，讲得出来吗？所以在这些对话里面，亚伯拉罕回答，我们来读第八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一句话，神必自己预备。于是二人同行，彼此的陪伴。如果是我， 这个时间还好有他陪着，还好我们两个人有讲有话，还有信心十足的这样走上去，二人同行。我真的想到亚伯拉罕对他的儿子，他问是有原因的，他不知道所以他问，他很尊重儿子的问题，他很尊重儿子的问话，然后他也需要儿子的陪伴，虽然很矛盾很挣扎很舍不得，但是他又有信心，哦，在这种环境里面儿子的陪伴在一起，这是很需要的。我一想到人是群居的人，人是需要人一起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团契，就是我们要互相陪伴，彼此交通。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一同敬拜，我们在家听录音带就好了嘛？为什么要来这里敬拜，我们在家唱诗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来这里一同唱诗，因为我们需要在大伙一同陪伴。为什么我跟牧师两个退了休以后，起初我们两个是有一点不同意的，我喜欢退了休以后留在香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爸在那里啊，我还有一个95岁的老爸在香港，我的妹妹在那里，还有我觉得在香港我很方便，下去就有东西买了哈，啊，到哪里都很方便哈，还有我是很钟情哈，在国语的侍奉了，所以我常常往中国跑，所以我说退休以后在香港吧。那反正我们在香港也有房子，已经不愁了，有房子就好了。那是牧师呢就不是，他说我要回卡加利，因为我的儿子在那里，我的儿媳妇在那里，我的孙子在那里啊，我想回来啊。后来我们讨论讨论讨论讨论，当然我也有孙子在这里，我也有儿子在这里，我也有儿媳妇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回来。回来里面呢，这两年我们真的经验，第一个经验，当我回来第一年，就在我生日的时候，那就医疗报告就打电话就告诉我，哦 Pat， 我需要你来再照那个 mammograph， 因为我们需要 more picture， 我需要多照几张啦。那你知道吗，我心知肚明啊，就是哦一定有问题。哇，在我回来第一个生日那一天呢，神多可爱，就叫我回去再照乳癌的检查。然后在1月10号，就在我结婚周年的前两天，这是郭牧师 post 在 Facebook 里面的，他说在我们结婚周年以后的两天 Pat 就要做一个开刀。当开刀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惧怕，因为我知道神会帮助我，还有我知道医生护士都会好好在那个手术床上面，在房间里面照顾我。但是我好担心哦，我的老公在病房里面好像做粤语长片一样，一定走来走去哦，哎，还没完，哎，还没完，那两个小时一定很辛苦的啦，好像蚂蚁在锅上面走来走去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个胖嘟嘟的大块头就是我儿子，有儿子的陪伴，所以老爸没这么辛苦啦。好，我们在那个所有的手术当中2个小时，我们三个人都很快乐，因为我们可以彼此的陪伴。哦，更快乐，就在上2个礼拜，这个老爸更快乐啊。可能宋台奇你有看过这一台车哈，在你家对面出现，这是我儿子上个礼拜五牵回来的车哦，老爸可以坐在旁边的哦，好快乐啊，对不对？人就是需要陪伴， 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相处，我们要在一起的。在亚伯拉罕这个考验当中，看到神的预备，这样才是高兴的事情。他没有经过这个考验，他看不出来，他没有这么清楚的看到那些预备。有一只公羊，脚就被卡在小树上面，然后亚伯拉罕就取来那只羊，来代替他的儿子做那个献祭的东西。神有他的办法，神一定有他的办法，他要考验他的儿女，他一定有办法来预备的。人是想来想去很难有代替的方法，但是神举手之劳，荣誉自己。当我们可以顺服神的考验，结果呢？结果就看到耶和华以勒。从今天直到今天，还有人说神的山上必有预备，这是不是很熟的一句话？当我们最困苦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神啊，我知道在你山上必有预备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坐起来就好了。这个经验可能在座弟兄姐妹都经验过，神一定有办法取代代替，有办法的，把我们的痛苦取代过来，把我们的难处代替过来，是用幸福，是用欢笑，是用喜乐，把这些困难代替过来。耶和华以勒这句话，所有信主不久的人都经历过。亚伯拉罕他因为信而顺服的结果，不但看到神取代代替，用一只羊来代替他儿子，然后他继续的看到神会把重生一次对他的应许。他出去离开本地本家的时候，神有说过他要怎么样给他大福。现在神再一次重申他的应许，要给他福气。最后一句特别深颜色那几个字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读：因为你听从我的话。神说的，因为你听从我的话，马上顺服，跟着我给你的试验去做，你成功了。因着你听从我的话，就等于你顺服，马上跟从。信而顺服，便可以得到福气，听话就可以得到福气。记得咯，不难哦，听话就可以得到福气。还有另外一个结局是附带的啦，我说是 bonus。 他自己顺服神，儿子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父亲做了顺服的燔祭，儿子也很顺服啊，绑就绑，放在柴上面，一点反抗都没有。还有长大以后，爸爸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，不要娶这些外邦的女子，跟他们结婚，你要听话哦，我帮你回到乡下去找我们同族的人来帮你结婚。以撒没有说不要，我不能等，那很乖的，就听着爸爸的顺，就顺服。所以做父亲的很划得来哦，如果你听神的话，你的儿子也听神的话，那当然包括女儿了，不是我们不要被轻视的。如果父母是跟随神的话，儿女也会跟随神的话。因着我们的相信，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最后一章，今天亚伯拉罕的经验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 神试验亚伯拉罕，也会试验他的儿女，你、我、他。在座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可能都有神的考试会临到，大考、小考、小小的测验，你我他都免不了的。因为经过好多我们的信心的学习，信心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经过考试，神也一定会考我们。那神考亚伯拉罕是献他的儿子，那考我们什么呢？可能他要我，嘿，你现在有收入了，有工作了，神说把当纳的十分之一要献给我，这可能是我的考验。哎，你也信主蛮久了，一年呢，两年呢，常常都是别的弟兄姐妹服侍你，要起来服侍了，教会可能只是会哎派你一些工作，哎，最简单了，可能我们找八个人，我们每一个星期有两个人要负责把主日崇拜以后把巡视一回，没有人在里面了，我们锁门。哎，可以吗？这个侍奉，哇，主日崇拜最后一个才走啊？不行，或者是很难。我们说选啊，可能总我们七十几个会有，难道八个都没有吗？还有八个是轮流两个一个礼拜，一个月一次，我们负责关门。这个侍奉我可以吗？甚至可能神会拿去一些东西，从我们身上拿去一些东西，是我的考验。我这个人很傻啊，也很直啊。我很爱唱歌，其实我唱歌也不难听哦。那我就读圣经读到天堂上面，我们属于他的上去天堂，我们就整天跟神在一起赞美他。哦，好无聊哦，24小时都在唱歌，虽然我很喜欢唱歌，但是一天到晚就是唱歌。我也喜欢打羽毛球啊，我更喜欢游泳啊，为什么天堂没有游泳？为什么天堂？还有我喜欢吃盐焗鸡，客家人的，那天堂有没有美味？光唱歌真的无聊哦。我这个想法也很正确啊，因为我喜欢嘛，但是24小时都是这样很无聊啊。我忽略了，我被我到念神学还是这样的思想，哎，我还直言我的院长哦，牧师就说他直叫袁伯林，瞪着大眼给看我，我没看过他这么凶骂人。你不知道跟神在一起有多好吗？你只看到眼前可以看的东西，不能看到的东西你知道吗？在天堂与神同在，我就是没看到啊，我就看到打羽毛球啊，我就看到游泳啊，我就是没看到与神同在。所以有时候被拿去一些东西，我们会觉得这是我看见的。你拿掉我的最宝贝的东西，舍不得，或拿去我最爱的东西，我最想做的东西，我最想吃的东西，你就拿走。但是神不要忘记，你用信心顺服，就让他拿吧，然后他会有东西代替。有一些有经验的人，当然这不是圣经，神取去他会双倍的奉还，有人更说更好更多的奉还。所以他拿去的时候，你马上学起来拿走吧。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，马上顺服。顺服是要马上的。如果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，哎呦，你等以撒结了婚生了小孩子的时候才献吧，因为你说过从以撒生的才是我的后裔啊。那现在他都没有娶妻，他都没有生子，怎么就把他杀呢？讲讲价跟神，讨一点时间。但是亚伯拉罕没有，马上顺服起来就走了，就往那山去了。耶和山上必有预备，直到今天人还说在山上必有耶和华的预备。这是听话出来的，这是今天我们也要经验的。代替他的儿子，常常有一个祷告是在我的心里面也支持着我的，神啊，如果你没有预备这件事情的东西，我知道你会预备力量给我经过。我没有固定神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所以神啊，我不管你怎么做，我知道你必有预备。如果没有预备那个钱，如果没有预备那个东西，如果你没有预备那件事情的物质，我需要的东西，你会预备力量能力给我，你会预备智慧给我，让我可以经过。这是耶和华以勒，我必赐大福给你。留意哦，不是因为你块头大，不是因为你聪明，不是因为你老，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这是今天，前面什么你都没听见，你只留这一句话，信而顺服，就是因为我听从了你的话。神的话我们要听哦，神叫我们做什么不会错的，你就马上顺服。我们一同祷告。神啊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向我们扬脸，你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你是耶和华以勒，我们只要听从你的话，顺服你所说的，跟着去做，其他的你会用你的方法来预备，来代替，来取代，让我们可以一直跟你的时候都跟得很幸福。主啊，我们有你什么都足够，有你的同行，有你的同在，最是最好不过的。主啊，今天你要我放什么，你要我拿什么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们都需要你的指引。求你跟我们继续的讲话，让我们整个教会都是听话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一同来看耶和华以勒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